填的那个怪山地，还有古名字，四客望边色，诗会多苦，高楼当此夜，叹息未明显。这个宿客就是指的广守边疆的这些兵士们。那么当这些兵士们看到了边塞一片荒凉的景色的时候，他思归的心情使自己感到非常的愁苦。思归多苦言，所谓苦言就是愁眉苦脸的意思。高楼当此夜，这里的高楼是指这个宿客的妻子，也就是在防守边境的这些妻子们，他们在家中站在高楼上，看到这种夜色的时候呢，叹息的声音应该是不会停止吧。叹息为阴弦，这个弦字就是停止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这个妻子盼望这个丈夫回来，在楼上啊连连的叹气，而这个丈夫在外面也急急的要想回家。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因为战乱的关系啊，很多的家庭妻子丈夫都分散了，所以在诗人里面常常都是以这些来作为题材，也都是表示啊一般人对于这个战争的厌恶，这种心理啊反映在诗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诗篇都是写这一对的题材。下边的一首也是一样，也是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早低声，秋风吹不尽，总是一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是乐府中的子夜歌，一共有四首。那么李白的这首子夜吴歌呢，原来它也是四首，我们这里只选到它第三首。它是用这个秋思的，也就是秋天里对远方的亲人的思念。那么李白的四首诗之中，也是这一首诗最好。那么每首它增加到六句，本来这个子夜歌都是四句，它都增加到六句。那我们从这个音节上来看呢，跟这个民歌相同。那么它这首诗也就是跟前面的《关山月》啊相同的意思，也是人民对这个战争的一种厌恶。这首诗的内容是说，今夜长安城头一片的月色，耳边又经常听到家家户户啊捣衣的声音。所谓捣衣，就是洗过的衣服啊放在这个石头上，用这个木杵啊去打，把这些脏的东西打出来，就是到河边去啊洗衣的时候，用这个木杵把这个衣服啊里面的脏东西洗出来，就叫做捣衣。家家户户啊捣衣的声音，秋风吹不尽呢，就是说这个秋风吹不散我心中的愁绪。那么因为啊这个万户的捣衣声就引起了这个妻子啊对他丈夫的怀念，听到了捣衣的声音，再被这个秋风一阵一阵的吹过来，可是还是不能够把他思念丈夫的这种情绪啊吹散，所以总是玉关情。这个玉关就是指的玉门关。那么他这个 所谓玉关情者，也就是因为她的丈夫是在玉门关，在那里呀、啊、防守，在那里边境上啊驻守的一个战士。因为秋风吹不散他心中的愁绪，就因为是这位妻子总是思念着在玉门关的丈夫，所以他心里都会想到，何日平胡虏，良人发愿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个敌人扫平呢。那这个胡虏就是称的指的在唐朝当时的四周的这些敌人，好像吐蕃呢、回纥呢，这些边境上的这些蛮族，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些胡虏平定了之后，良人发远征，这个良人就是丈夫，那个时候他的丈夫就不必再去远征。所以我们看到这首诗也就跟前面的关山月呀、啊，都是有相同的感慨，都是形容一个做妻子的怎么样来盼望远方的丈夫，希望他早点回来，这也是当时唐朝一般人民的心声。再下面一首乐府诗，也是李白的《长干行》。本来《长干行》是乐府里面打曲的一个调命，本来是长江下游一带的民歌。长干是个地名，在现在江苏的南京。那么像这种民歌的内容啊，多半都是描写船家的妇女的生活。那么这个行字，也就是古诗的一种体裁，好像琵琶行那个行是一样的意思。那李白的这首长干行呢，他是透过一个女主人的口吻，写他对这个经商在外的丈夫的怀念，这个感情非常的真切，还带着有一点故事性。现在我们看看他这首诗的原文。妾发出妇恶，折花门前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闲差，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眉，愿同尘与灰，长城抱杜兴，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宴一堆，五月不可触，猿鸣天上哀，门前持行迹，一一生绿苔，苔胜不能少，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多愁红颜老，早晚下山邦，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空上。我们可以把这首诗当作是一篇故事来看。那么李白他很擅长写这种叙事的抒情的这类的诗歌，他这首《长干行》呢，也写出了古代妇女啊真实的一种生活愿望，对一般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是有很深刻的体会的话，就写不出这种情感真挚的诗句出来。那当然，李白他是作诗的圣手，他对于 这一方面的写作技巧当然是非常高明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首诗的翻译。切话出乎恶，他是借这个女子她自己叙述的口吻，她说当我的头发还刚刚覆恶的时候，所谓覆恶的就是古代的一些这个少女们头发刚刚啊提到这个额头，也就是女孩子的一种装扮，头发很短。那么当我的头发刚刚覆恶的时候呢，在这个门前呢折花为戏了，折花门前戏，本来这个句子就是当游戏的意思，女孩子呢喜欢在这个门口折一些花来做游戏。郎骑竹马来，那个时候啊这位男主角，这个诗里面的这位男主角啊就是这个女孩子的他这个青梅竹马的朋友啊，骑到一个竹马来了，所谓竹马的就是就一个竹竿骑到好像是上马一样，绕床弄青梅，这个床并不是我们睡的这个床，而是从前的一种做的一种东西，做的一种器具，好像我们现在做的椅子啊一样的凳子啊，这个也叫做床，不一定是睡的床。绕床弄青梅，绕到这个凳子椅子手里啊，把弄到这个青梅，青梅就是那个青的梅子，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青梅竹马的这个典故就是这个首诗里面来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床啊是放那个锦篮，那个锦边上的那个栏杆，绕到那个锦篮呢来手里啊弄到这个青梅。同居长干里，那么这两位小孩子两小无猜啊，他们同住在这个长干里的地方，长干就是一个地名呢，刚才讲过在江苏的南京，在秦淮河畔有一个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那么小时候啊他们彼此都没有猜嫌，所谓没有嫌猜的话就是大家都好像是非常天真烂漫，心里头都不会有其他的念头，都没有猜疑。那两小无猜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十四为君妇，十四岁的这一年，那么这个女孩子就嫁出去了，嫁给这个男孩子了嫁给你做妻子了。因为我们古代是盛行这个早婚，女孩子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出家，羞颜未尝开，因为害羞啊，那么还不肯呢开颜一笑。所谓未尝开的，因为女孩子还怕羞啊，当时她才十四岁呀，还有点羞答答的样子，还不敢在人前呢开怀一笑，低头向岸壁。那么低着头啊，向着这个墙壁。所谓岸壁的，因为墙壁的光线比较暗呢，他不敢对着这些众人来看呢，只好面向着墙壁了。千换不一回，就是换他一千遍，他也不一定呢会回答一句。那么这也就表示啊，这个女孩子的一种娇羞之态。她对着墙壁站在那里，那个做丈夫的叫她很多遍呢，她都不肯回一句。十五十载没，到十五岁的那一年呢，他比较懂事了，年纪大一点了，那么他才敢呢少少的展眉而笑。这个展眉的是眉头可以比较开朗一点了，比较活泼一点了，所以就可以啊在人前稍微啊笑一笑了。十四岁的时候他笑都不敢笑一下，十五岁呢那他就懂事了。愿同尘与灰，
那么她希望啊能够跟丈夫像这个灰与尘那样的结在一起，连在一起而不分开，因为这个尘与灰都是很容易连接的东西，好像我们现在所谓如胶似漆的意思，这个胶同漆也是连在一块的。长存抱住性，那么这个做妻子的他常常存到一种啊很真性的观念。所谓抱住的是有一个典故啊，据说古代有一位青年呢叫做韦生，他跟一个女孩子约会啊在桥底下，可是到了约会的时间，那个女孩子没有来，但是这个潮水啊涨了，而这个韦生呢为了要表示他的守信用啊就不肯离开，结果他就抱着那个桥的柱头，水冲过来的时候啊把他淹死了。所以这个抱住信呢就是讲一个人呢、啊、守信而不肯呢、啊、失信的意思。长存抱住信，那么这个做妻子的他常常存着有一种很真信的观念。起上望夫台，那么他又何必要跑上这个望夫台去呢？那望夫台也有一个典故，也是说明一个做妻子的他盼望丈夫，因为丈夫到远方去了很久没有回来，他天天站到那个山上望，望了望了很久，结果变成了一块石头了。那么这也就是说明了这做妻子的那种对丈夫的坚贞不移的爱情。那这两句说长存抱住信，起上望夫台，那就是表示、啊、这个女子、啊、她有一种真亮的信念，那又何必要跑上望夫台去呢？十六经远行，那么到十六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啊、到远方去出门了。那么他离家远行之后呢，瞿塘艳玉堆还经过了瞿塘峡，瞿塘峡就是长江三峡之一，在这个四川、嗯、经过瞿塘峡艳玉堆等的地方，艳玉堆也是一个地名，就在瞿塘峡过来没有多远，因为这个地方啊它的水势很急、嗯，到这个五月的时候，夏天里这个水涨的时候啊，那个艳玉堆啊被这个水啊淹住了，往往行船行到这里啊，如果不留意的话就会碰上去啊，那么就触礁了，这个船就会翻过来。所以这个妻子啊她就担心了，她丈夫出远门的时候，那么如果要经过瞿塘艳玉堆的时候呢，五月不可触，因为五月这个风浪很大，千万你不能够啊去碰到它，就是要她丈夫能够小心谨慎，在行船的时候不要碰上了这个艳玉堆。原名天上哀，那个山峡里边呢两边都是峭壁，都是很高的那个石壁，而那个石壁上面有许多的猿猴啊，这个叫声不断，所以李白的诗里面也有两岸猿声啼不住，就是指的这个山峡。这个猿猴叫的声音呢、啊、听起来非常的悲哀，尤其出门远行的人往往会增加了一种思乡之恋。而这个猿鸣呢，猿猴在叫的声音好像是从天上传来一样，这就形容那个山很高，猴子叫的声音呢好像是从天上传来的那样，所以叫做猿鸣天上哀。那这一两句也就是表示这个女子对她的丈夫是非常的关切，也是处处地方都是希望他能够小心谨慎，也表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呢是非常的深沉。门前辞行记也意义深玉台，因为她丈夫出门了， 那么家里也很少有人来往，所以门前的这个旧时的那条道路啊，都已经长满了绿苔，表示来往的人很少了。他从前旧时的行迹啊，那些路上呢都没有人走，都生了这个绿色的苔痕。苔生不能少，那么这些绿苔呀、很多，扫都扫不完。落叶秋风早，而这个树叶也落得很多，那就表示今年的秋风啊来得很早，而秋天又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季节，所以看到这个眼前的这个秋色，更加使这个在家里的妻子怀念到远方的丈夫。八月蝴蝶来，在八月的时候，蝴蝶双双的飞过来，在这个西园的草地上双双的飞舞。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就是在西园的草地上啊，翩翩飞舞。那么看到这些情景呢，感此伤切心，使我的内心呢非常的感伤。看到蝴蝶成双成对，也会引起这个妻子的伤感，她现在就寂寞孤单，因此对景怀人就会增加她的一份凄凉。坐头红颜老，她担心呢年华易逝啊而衰老。所谓红颜老的，就是说这个女子，她就担心自己时光流逝了，而这个青春呢也很快的就会消失。早晚下三巴，三巴就是指的八郡，八东八西都在四川的东部，也就是三峡所经的地方。早晚下三巴，这个早晚的是一种疑问的口气，你什么时候早晚之间，也就是什么时候啊你可以从三巴的地方回来。下三巴，因为四川在上，而这个长江啊是由上而下的，所以由上而下就称为下三巴了。从这个三峡下来，经过湖北那么就是从前呢走三峡的一段路程。那么这个做妻子的就是问她的丈夫，什么时候你可以从三巴的地方回来呢，启程回来呢。欲嫁叔鲍家，那么请你预先呢捎个信来吧，你预先将书信呢抱回到家里。因为他接到信以后呢，相迎不到远，我会不辞远道啊去迎接。所谓不到远的，就是不以道路为远，不管有多远我都会去迎接你，直至长风沙，甚至于到这个长风沙的地方我也在所不惜。那么长风沙是个地名，在现在的安徽，在长江边上。那么从这个南京到长风沙有700里之远，那地方非常的险峻，那个水流的水势非常的湍急。那么这个做妻子的就说，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那我老远老远的都会去接你，甚至于到长风沙我也愿意。那我们也就可以想见到他们这个夫妻的感情非常的浓厚。那么这一对分别了已久的夫妻啊，那么在这篇《长干行》里头就描写他们这种深厚的感情，写得非常细腻，同时也这也是李白啊他的这种描写的手法高明的地方，借一个女孩子的口吻来说明他这个对外呀、在外的丈夫的一种怀念。 现在我们再看孟郊的一首五言乐府诗，题目叫做《列举唱》。那么在乐府里头也是收于琴曲的歌词，那么这个列闾也就是指的一种很贞烈的女子，因为在古代的社会下，由于妇女啊，她在经济上她是依靠丈夫，那么在人格上也存在着有一种依附的关系，可是在当时社会啊，他只是片面的要求妇女守节训节，要求妇女从一而终，那也就是这种依附关系啊所带来的误工。那么一般的妇女也就在这种习俗下视为当然，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么这首诗呢，其实啊，是作者他以男子的愿望啊来写这个列闾的心情。虽然他的原意也许另有寄托，但是我们看他这个这几句诗也写得非常深刻，表示一个列闾啊他的内心里头那种坚贞的情感。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栖，真富贵幸福，舍身亦如此，波澜似不起，却心古井水。那意思是说，梧桐树啊，相待终老，梧桐。那么据说呢，这个梧桐啊是两棵树，梧是雄树，桐是雌树，但是这两棵树啊往往都是长在一起，就好像男女啊夫妻的关系啊能够相守到老一样。所以梧桐相待老，这个梧树跟桐树啊能够相待的终老，互相的能够厮守到终老。鸳鸯会相识，那么鸳鸯他也愿意啊双双的死亡，那么鸳鸯也是一种水表，都是雌雄相随，假如任何一个鸟死的话，那么另外那个鸟它也不会再去啊匹配，甚至于也会跟到一块死。所以我们常常拿鸳鸯来形容夫妻也是一样。会双死，这个会字是当终章的意思，鸳鸯鸟也终章是双双的死亡。那么梧桐是如此，鸳鸯也是如此，真富贵幸福，所以啊贞洁的妇人她为丈夫而死呢，那就像他们舍身相从一样，舍身亦如此，舍弃的生命，她宁愿自己跟丈夫一块去死，她也不愿意单独的存在。所以这个列闾啊，他的心像什么呢？他的心情就像是波澜似不起，像那个古井里面的水永远都不会起波澜。这个古井水就是说比喻啊心情不会波动，非常的平静，一点都没有波澜。 而这个烈女呢，她的心也就是像古井的水那样的平稳，那样的不起波澜。所以在这一首这个乐府诗里面，这个孟郊啊，他是把这个烈女的心情都揣摩得非常透彻。而在当时的男性社会之中，那么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是普遍的存在，那么一般的女子她所追求的也就是所谓贞洁两个字，在社会上呢才会被一般的人敬重她。当然在现在这个时候时代，那我们这种观念也许认为有改变的一个必要，也不一定说是这个妇女们呢会要从一而终，有时候她也许会再遇到合适的对象也可以再婚，那么社会上也不会用像古代的那种眼光来看待他们。再下面的一首五言乐府呢，也是孟郊的《游子吟》。这首诗我想大家都练过，也都能够了解它的意思。这个吟字也是诗体的名称。前面的那个烈女唱，这个唱字也是在这个乐府里头的一个乐曲的名称。那么在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当时这个孟郊啊做宜阳县的县尉，他就迎接他的母亲呢，他母亲姓裴，裴氏，他就把他的母亲接到这个宜阳县来，就做这首诗。当时这个作者已经50岁，因为孟郊他本人是一个寒士，他家里环境并不是很好，那么诗里面写的他的母子也是疏于平民，自古以来一个做母亲的他专爱儿子，他对子女的爱，那么就在这个粒粒红衣的针线之中表达出来。所以这首诗也一直被人所传颂。那我们都知道母爱是最伟大的，那么千百年来许许多多写的母爱的诗文，那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是像孟郊的这首《游子吟》仅仅只有30个字，而可以刻画出一个慈母对子女的爱，从他为这个子女缝衣服的方面深刻地流露出来，用简练的文字而能够表达深厚的情谊，这也是作者的写作的技巧，也是诗人他是特别的一种丰富的情感灌注在文字之中。那我们读这个30个字的这首诗，可能要比读几百字几千字写这个母爱的文章还会觉得更深刻一点。那这30个字它是这样写的：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那么这首诗意思很明显，是说慈母手中所织的针线，就是一个游子身上所穿的衣服。所谓游子，就是出远门的人，出门的人我们都称为游子。那一个做母亲的替他的出门的儿子在缝衣服，在临行的时候，母亲一针一线的秘密的把这个衣服缝好。为什么要缝得那样密呢？那就是怕这个游子啊久久的不归，意恐迟迟归，恐怕这个儿子到外面太久了，衣服破了，没有人缝了，没有人补了，所以他的针线缝得特别的密。缝得密就表示这个衣服很耐穿的，那就是在外面待久一点也不会穿破。所以这四句就已经把这个母爱呀很充分的表达出来。那下面的这两句呢，就是一个做儿子的对他母亲的一种感应。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有谁敢说做子女的像小草那样一种微弱的心，怎么能够报答得了慈母像春晖那样的恩情呢？所谓春晖，则是春天的太阳，春天的阳光是最温暖的，它能够长养万物。所以母亲的爱也就是跟山村的太阳那样的温暖，一根小草又如何能够报答得了慈母的恩情呢？所以我们读的这首诗，闭到眼睛一想，就好像看到一位白发萧萧的母亲，在这个昏黄的灯光之下一针一线呢替儿子缝衣服的那种情形。即使是再疲倦了，即使夜深了，他还是在那里不肯休息，还在那里缝。这也是非常动人的一幅图画。所以孟郊的这首《游子吟》就得到非常多的人的传颂。接下来再选一篇五言的古诗，那就是秋闱他所作的《寻西山隐者不遇》。作者他原以为主人在山上，可是等他走到了茅屋一看，才知道这个隐者不在。当然他心里头有一些惆怅，但是周围的景色却使他有看竹何须问主人的感想，也给我们一般读者以为啊客中见主的意味。那末了的两句呢，说明两人虽然没有见面呢，并不是真像王徽之那样存心不想碰到这个戴逵那种所谓诚信而来败兴而返的那种感觉。那我们看看秋闱他寻这个隐者不遇的心情是怎样。可是他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色，也让他心里面呢把这个没有遇到主人的这种惆怅啊把它丢开。
月顶一毛池，直上三十里。后观梧桐瀑，窥视为岸景。若非金钗居，应是吊秋水。痴痴不相见，这个痴字我们要读痴，痴痴不相见，明脸空阳子，草色新雨中，松盛晚窗帘，及至去幽节，知足荡心底，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礼，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这首诗大意就是说，那个山顶上有一间茅屋，绝顶一茅池，茅池就是茅屋，直上三十里，从山下到山上要走三十里路。他走了三十里路，到了山上去会见这位隐者。但是呢，叩关梧桐瀑，他上去敲门的时候，所谓叩关就是叩他的门。他上山去叩他的门，因为主人不在，连童仆也没有，连家里头开门的人也没有。窥视为案几，看他室内的陈设只有桌子茶几，那就表示他这个房子里面家具也非常的少，非常的简单。若非金钗居，那他如果不是推到车子出去的话，所谓金钗居就是那个柴车上面有棚有盖，那意思是说他推想到这个隐者如果不是坐到这个柴车出去游玩的话呢，应是钓秋水，那就一定呢到这个溪边去钓鱼了。所谓秋水就是秋天里在水边上啊去钓鱼了。痴痴不相见，所谓痴痴就是参差不齐啊，也就说明彼此啊来往交叉而过，刚好没有碰到了，所谓没有相见，痴痴不相见。那么因为他到山上来，而刚好碰到这个隐者到别处去，所以他们没有碰到头，这个一来一往啊没有遇到。明脸空阳子，那么他只好在这个门前空空的徘徊。这个阳子，这个子字是语助词，也表示这个作者对他的这位朋友啊有无限的敬仰，明脸空阳子，空空的对他无限的敬仰，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位隐者，在心理上还是对他有一种尊敬的意思。那么所谓明脸呢，就是很殷勤的，表示他的心里啊对这位隐者有很深切的敬仰之意。草色新雨中，那么这一带呀，这个山上啊，那个碧绿的草色映在新刚刚的雨水里面。所谓新雨的是刚刚下过一场雨，因为刚刚下过雨之后，这个草色就特别的鲜绿，所以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那么松树啊被这个风吹的那个声音回荡在这个晚窗子里面，松声晚窗里，在傍晚的时候，这个松树啊被风吹得一阵一阵的响。及至去幽节，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优雅的景致啊非常使他的心意啊很满足。这个气质是当何止讲，
很合他的心意，他到这个地方来欣赏这里的景致，他觉得非常愉快，自足藏心底，那么已经足够啊，他使他的心底啊开垦开畅，这个荡字就是荡开畅的意思，使他的心底已经是觉得非常的舒畅。所以他认为即使是没有遇到这个主人，而这个山上的景色已经让他流连了，已经让他很愉快，虽无宾主意。那么这次他到山上来，虽然没有尽到宾主的情意，因为他没有见到主人了，可是呢颇得清净地，他还能够得到能够领悟到一些清净的道理。他看到山上这种清幽的景色，能够感悟到这个隐者他住的这个环境呢非常适合他的心。静静光下山，何必待之子。这个作者他到山上观赏这些景物，一直到静静以后才下山，那又何必要等到这位隐者呢？那就像那个晋朝时候的王徽之，他并不想碰到戴逵，本来他是连夜想到要去见这个戴逵，可是走到门口他又回头了，他的人家就问他，你匆匆忙忙的跑去见你的朋友，为什么不见面又回来了呢？那他说，我乘兴而来。